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心动一刻严明放羊班时间。好，我们今天又继续来送老爹啊。送老爹呢已经的人生差不多快要走到结局了。我们就说到送老爹后来呢就一边支持教会呢一边也支持革命。那后来辛亥革命胜利了，结果呢胜利没多久呢这个袁世凯又复辟。那结果我们的这个孙中山同志呢他就这个起兵反袁。当然中间也经过很多艰辛也失败了什么的呢，我们的宋老爹呢结果也是被迫就是要出国避难。那后来呢袁世凯倒台，那民国又重新建立，那这个孙中山又回到中国了，那宋老爹呢又带着他的孩子们也都回到了这个上海。那其实呢在这期间呢大概有十年的时间啊，那宋老爹做些什么事儿呢？很简单，就是继续做他的实业，然后也好好的教养儿女啊，管理自己的家。他的三个很出名的女儿啊，宋爱玲、宋庆龄、宋美龄，还有他的儿子啊，那个宋子文啊等等，那都送出去就读书了。这期间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关于宋家树的事情的记载，除了有一件就是对宋家树可以说是打击非常大的，就上次我们所说的就是孙中山和他的二女儿宋庆龄的婚姻。那之后呢我们这位宋老爹或者说是老宋弟兄呢在1918年的5月3日呢他就被主接去主怀安息了哈。那其实呢他整个的一生只有57岁，并没有很长寿。那么在他人生的其实我们看他整个人生轨迹的时候，前面已经分享了很多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美好的作为，也有许多的恩典。我相信当年的哈小宋或者是小韩，一个孤苦伶仃的少年人，他绝不会想到有一天神为他建立了家室，并且赐给他许多儿女。当他离世的时候呢，虽然他没有说老实话真的没有大富大贵了，也就基本上是个可能中产稍微以上一点吧，没有说是那种富的富甲一方，富得流油，富可敌国，不是这种人。那这些都还是外面的，我觉得他最有意思的是他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那个所谓心理学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他的原生家庭相当糟糕啊。也就是说他其实是从可能带了很多原生家庭的不完整出来的，但是我觉得是神的恩典，并且也是他自己生命当中有基督的生命的痕迹在他身上，所以呢他自己的家庭反而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这一点呢就是我上一次想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呼召，那就是家庭。我觉得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一说到呼召的时候就以为是我要去为神做什么大事我们要去做多大的圣功，我们要领多少万人得救，我们要去哪儿宣教，从来没去过地方，我们要怎样怎样怎样，一说都是这些。但其实我们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呼召，也是每一个人神所给我们的，那就是我们的家庭。你这一个人是被神从你的家庭里呼召出来的，呼召我们在家庭当中来服侍神，来见证神。所以你看到圣经其实 他的那个思想哈，其实是以家庭为第一位的，而不是以那个所谓的圣公和以外面的工作为第一位的。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有一些的误解哈，就觉得哎呀，我抛家弃子，那个我去服侍神了，你看我那个多么为神摆上啊，我是多么的付代价呀、啊，我是多么的怎样怎样。其实我觉得啊，这个里面有很多可商榷的余地，因为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说呢，其实是家庭应该是第一位的。我记得保罗在跟年轻的提摩太在劝勉他的时候就说，如果一个人呢，你不懂得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你又怎么能够去照管神的教会呢？其实这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啊，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五节啊，他原文是这么说，他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就是啊，我那个总而言之那个去教会服侍我摆第一位，好像我就是把神摆第一位了哈。那其他的老婆有没有吃的，然后孩子有没有奶粉，那个都不是我考虑的问题，总而言之我就去侍奉神了哈。那其实在这些的里头，我觉得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来思考，这里有多少成分是我们个人的热心，或者说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不见得真的是神呼召我们。我觉得这个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特别的清楚。还有一些呢，就是有些的人其实他是想要逃避家庭的责任，然后以神的圣工作为一个借口啊，你看我去做神的工了，那个啊，这个家里的事儿啊，老婆你搞定吧，或者说老公你搞定吧。不是的，你要先在神面前很清楚，你如果进入了家庭，那个是给你的第一个护照，是很重要的护照。我不能说是第一要紧的护照，但至少要排次序的话呢，要比你在教会里的服侍，所谓侍奉，要排在前面。因为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了，神的原则是这样，先家庭后外面。那你说啊，就这一节经文，你有没有别的呀？我再说，主耶稣为什么要责备法利赛人？责备法利赛人当中，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他们呢，跟人家说啊，那个你所当奉养父母的呢，就做了隔板，隔板就是贡献啊，就是到圣殿里捐钱。你都已经捐了钱，那你就可以不用奉养父母了啊。那其实呢，不是的。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说，你们这个是为了你们自己的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其实孝敬父母，照顾父母是应该的，这个在神面前是第一要紧的，而且也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不是吗？圣经里面也不断的说，新约保罗也说，人如果不照顾自己家里的人啊，那你就比不信的人更不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回来说宋家树的时候，宋老爹他可能一生啊，如果在神的圣宫里面，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能眼睛能看得见的好像无所见数，那四年传福音在昆山的日子到底有多少人因他得救，教会有没有增长，有多少人受洗，没人知道。重要吗？其实也不重要。但是有一件事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给宋老爹点个赞的，就是他至少他很忠于自己神给他在家庭里的护照，他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妻子，教养自己的儿女，把他们引到神的面前。虽然当中也有一些也不是真的来跟随耶稣的，真的认识耶稣的，但是感谢神，在他的儿女当中的确有一些好好的来跟随主的。那其实这个时候就让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震撼啊。我们可能在这个世上啊 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去做，但是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在神面前清楚，我们去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到底是否真的是神差遣我们、呼召我们去做的。而且我们在做这些的过程里面，是否知道这些能够存到永远。其实所谓外面的圣功啊，不见得能够存到永远。保罗建立了哥林多的教会，建立了以弗所教会，腓立比的教会，哥罗西的教会，现在都没有了，对吗？可是感谢神，那些的属灵的原则，保罗圣灵借着他所写的真理传了下来。而保罗这个人，他的那个里面基督品格的那个榜样在我们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特别有意思啊，就是我想起了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这样一节的经文，就说到大卫王的时候，说到在13章36节，说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或者另外的翻译是说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我觉得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个是在他整体的生命的神给他一个盖棺定论，他是按照神的心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那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服侍我们这一世的人呢？谁是我们这一世的人？当然最直接的就是我们的家庭成员，你的配偶、你的小孩、你的父母、你的家里人，这些是你这一世的人，你有没有好好的按照神的旨意去服侍他们？这其实就是我相信就是神给我们在家庭里的呼召。弟兄姐妹，我们需要郑重这一个呼召。宋家树只有57岁，在地上的光阴他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他可以说我觉得按照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那今天我们呢，求主也能够给我们这样的心，郑重我们在神面前的呼召，无论是广义的是狭义的，是我们今天这个阶段神要在我们身上成就他的工作。今天的时间到这里结束了，谢谢你的收听，我是严明，下次再会。
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的愿能摸着你的心意，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旨意中，献上我